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实修自己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。我于2019年年末得法修炼，在几年的修炼中，时而能严格要求自己抓紧时间修炼，时而又懈怠放松止步不前，一路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。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得法晚却又不太争气的弟子，一直慈悲看护着我，点悟着我，使我能够坚定地在修炼这条路上奋起直追，精进前行。一、转变观念，心性升华。在亲朋好友中，我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，谁有什么烦心事都愿意跟我说。我性格内向，谁说我骂我，虽然不吱声，可是心里却不高兴。表面不与人争斗，好像忍住了，但在心里生闷气，好冷战。得大法后，我知道修炼人这个忍要达到法中的标准，才是真正的忍。我在妹妹经营的饭店里工作，负责上货、看店、值夜班。由于工作繁杂忙乱，自己没能安排好时间，学法少，修炼状态也不好，经常忘事儿。不是钥匙落在店里或锁在屋里了，就是上完货付了钱，货却没拿。妹妹不高兴地说，开车多浪费油啊，来回折腾。母亲也说过，想啥啦，一天就想你那点事儿，只修炼。我虽然没吱声，可脸一沉，很生气。母亲看到我的脸色，马上就说，你都是装的，还学法呢。我听了心里很难受，觉得自己已经很累了，他们却一点不体谅我，不理解我，感到很委屈。开车返回市场取货的路上，突然间我恍然大悟，问自己，你还是大法弟子吗？你做到忍了吗？苦累，这是好事，是宵夜啊。母亲说的对，我没做到忍，我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还有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委屈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辫子心。我用人心感受这种不公啊，心里不平衡啊，觉得累啊、苦啊，这不都是情吗？都是人念。这些执着心暴露得多明显，我咋不悟呢？我跟自己说，我不要这些东西，他们不是我。我还认识到，表面上看是常人的事情多，其实是因为自己放松了修炼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利用常人中的各种事情来拖拽和干扰我，不让我修炼。是我自己没有安排好时间，没有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我对师父说，我错了，不争气的弟子给大法抹黑了，是我没修好，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弟子愧对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我要珍惜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发正念，清除那些不好的人心，观念转变了，感到思想在升华，空间场的拜物在解体，顿时心情开朗，阴沉的脸露出了笑容。等我取完货再回到店里时， 看到母亲和妹妹正有说有笑地在那摘菜，对我的态度也变了。我的心扭转过来了，一切就都好了。二，手机危害警醒世人。看到明慧网上有关手机微信内容的相关文章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，对同修的多次提醒我也不以为然，表面点头答应着，心里却理所当然地以工作需要为由一直在看在用，直到自己深受其害，多次摔跟头才彻底醒悟。希望至今还有此执着的同修吸取我的深刻教训。最吸引我的是手机微信里的视频内容，有短剧，有明星的最新消息，有流行歌曲，有时听着还流泪，我经常看，一度难以自拔，也因此招来了诸多麻烦和磨难。在店里值完夜班，回到家已是凌晨两点左右，我不是练功，而是先拿起手机，看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视频，困了就睡着了。在店里时，也是一有时间就拿起手机看，越看越上瘾，停不下来。结果，看得我脸色黑黄，眼睛发涩发痒，经常用手揉，揉出来的液体沾到皮肤上会有刺痛感，眼睛周围长了许多像小米粒大小的疙瘩，经常头疼，记忆力减退，思想不集中，心不在焉。有几次半夜下班开车回家，开到交通岗时看绿灯就停下来了，等了几秒钟一看，这不是绿灯吗？才反应过来。最严重最可怕的是直接干扰到自己的修炼，学法时犯困，读错字，发正念倒长，学法练功思想不清净，看过的视频内容往出反，翻江倒海的胡思乱想，根本静不下来。师父看我执着手机，以危险至极却不悟，就慈悲点化我。2024年刚入冬时，一天看视频时睡着了。刚睡着，就看到自己手腕处鼓出一个像筷子粗、有10厘米长左右的东西在里边蠕动，慢慢往出爬。刚一露头，把我吓一跳，这是啥呀？像蜈蚣一样。黑色的身子下面都是爪，正害怕时我醒了。醒后我既恐惧又恶心，我当时就明白了，这是邪灵怪物，是执着手机招来的魔。当时就想，不能再看了，坚决不看。想是这样想了，可是微信还留着，借口是顾客大多是微信支付，上货用现金不够用，还得用微信。结果这期间没事，我就偷偷盯着手机看两眼视频，做菜的、做面食的这些内容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被邪恶坏人盯上了，处于危险处境却不自知。师父再次点化我，睡梦中看到两个人偷偷看我，不怀好意，吓得我关紧门。当时我妹妹在屋里就说，报警吧。我就拿着一个像手指头长的钉子假装报警。妹妹说，你不拿手机打电话，用钉子？这时我就醒了，当时我就把微信卸载了，一点没有犹豫。卸载微信后，我开始抓紧时间学法，多学法，每天坚持练功，无论下夜班几点到家都先练功。当我在法中归正后，身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眼睛周围的疙瘩几乎没有了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了，也不流泪了，头也不疼了，身体也轻松了，脸色也好看了，也不忘事儿了，每天总是乐呵呵的，讲真相救人也比以前多了。同修建议我把这段经历写下来，参与513征文。我说行，我写。可是第一天只写了两段后，第二天再想接着写，怎么也写不下去了。一想写就犯困，浑身没劲儿，拿不起笔。 在小组学法时，腿疼得厉害，练功站不住，强挺着练完很吃力，脑袋一片空白。这状态两天了，我想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我向内找，这段时间还好，三件事也在做。回家，我坐在床上，脑袋有一念，睡觉吧，太累了。我就把旁边的被子折了一层躺下，我又想，征文得写呀，再不写不赶趟了，强挺着起来了，想发正念，又一想，先给师父上炷香，边走边说，师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心里真的很难受，我哭了，我得写征文呐。上完香回来，坐着发正念，发完正念我看是下午五点，我想太困了，先睡会儿吧。做了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我在跟别人说话，那个人往我脚底下看了一眼，也没啥表情，我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哎呀，这一看，好家伙，一个像狗还不是狗，身子得有一米多长，黝黑发亮，身子底下都是爪，把我吓得当时就挪了一下腿，动了一下，可是脚还是挨着它，那感觉就像吸铁石似的被吸上了，很害怕。这时我醒了，一看正好六点，我开始发正念，盘腿刚坐下有一念，刚才梦中的怪物是我以前看微信时手脖子上的东西，它已经长成这么大了，是我的执着心不去把它养大的呀。这时忽然想到，就在两天前，我在店里又看了手机，因为店里有个专门收款用的手机，我想看一眼今天收了多少钱。打开这个页面看完了，返回时看到视频栏里有个点赞是我丈夫发的，我就好奇点进去看，这一看就是半个小时，看完又接着往下看视频短剧，这一看又是半个小时。我想，我怎么又看上了，马上关了。我终于找到了，这两天我身体难受，状态不对，就是他造成的。我赶紧发正念，铲除这个怪物，清除这个执着，我不能看微信，谁的手机都不看，这个执着我不要，这个邪恶的生命我不要，从我的空间场出去，灭你。发了半个小时正念，一下地我好了，头也不沉了，也不迷糊了，腿也不疼不沉了，心里也敞亮了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，谢谢师父。我亲身的经历和惨痛教训，让我深刻认识到手机对一个修炼人的危害有多大。在此提醒还在执着手机、微信等软件的同修，快快放下手机吧，不被它伤害。表面看不到啥，背后可是很大的毒魔啊。它就像毒品一样使人上瘾。如今可怜的世人都成了低头族，上到耄耋老人，下至几个月大的幼儿都在看。共产邪灵利用科技先进打着幌子，在无形中残害百姓。这是旧势力毁灭人类、毁掉修炼人的邪恶手段。无论是修炼人还是世人，希望都能尽快认清手机危害，走回传统道路，这样才能得到神的救赎。三，明真相的世人传真相。三年前的一天晚上，一位熟悉的老顾客来店里就餐，他满脸愁容跟我说，他媳妇前几天因糖尿病走了。我遗憾地说，太年轻了。他接着说，我现在血糖也高。 看他脸色就知道身体不好，我对他说，我告诉你个办法，特别管用。他瞅着我问，啥办法？你说。我随手在兜里掏出一个真相护身符递给他，我说，你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试试，等你下次来告诉我。他连忙点头说，我试试。接着我给他讲了几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好病得福报的事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劝他三退。他说，我同意退，共产党贪污腐败，说一套做一套。过了一周，他来了，凑到我跟前说，大姐，我好了，我爱吃肉，我现在啥都能吃了，不忌口了。我说，我没骗你吧？他说，没有，是真的。他说，我不管开车还是走路，没事我就念。我又给了他一个真相播放器，他说，我拿回家去听。再来店里时，他告诉我，他把真相播放器拿给楼下的好几个老太太听了，听真相的老人疫情中都没阳，平安无事。他还说，年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开了十几个小时，又累又困，快下高速时出事了，车头撞护栏上了，整个车头都撞瘪了。我手里一直握着真相护身符，我就觉得一震。等缓过神来，我发现自己啥事儿没有，我连忙报警。交警来了，一看现场，估计人肯定不行了，没想到我却好好的。那几个交警面面相觑，互相瞅瞅，摇摇头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我知道是大法又一次救了我。这位明真相的世人还向身边的亲人朋友传递大法真相，使他们也在大法中受益了。以下是他亲口讲述的真实经历。今年过年回老家，我大姐突然感到肚子疼，马上到炕上躺下，疼得弓着腰。看我姐的表情好难受，家人让她上医院，她说停停吧，大过年的谁上医院呢，不吉利。家人走开后，我上前去跟大姐说，我给你个东西。说着就把真相护身符递给她。我姐一看是法轮功，就说，弟呀，你咋整这个了？说完就把脸转过去了。我说，姐，你试试呗，当初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你看我现在不是好了吗？因为我姐很疼我，就怕我的病严重，听我这样说，她说，那我试试。她又躺了半个小时的功夫就下地了，开始张罗着做饭。我正在扫院子，看她下地了，我笑着上前问她，姐，你不疼了？她说，啊，是不疼了，还真管用，要不我都不能做饭了。我有个哥们儿开出租车，夜班开一宿，半夜时跟我微信闲聊，他说，太困了，咋整？睁不开眼睛了，不干也不行，要交贷款了，得凑钱。当时我就告诉他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问我管用吗？我告诉他试试。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，我俩通电话时，他还在拉客人。我问他，你不困了？他说，是啊，咋没困呢？我现在可精神了。我问他，你念那九个字了？他说，念了几遍，后来上乘客就没念了。说完，这哥们儿突然缓过神来说，哎呀，是念这个管用了。最后哥们儿对我说，谢谢，以后我记住这句话了，没事儿我就念。听了这位明真相的老顾客讲的这些事儿，把我都感动了。我想，一个常人能告诉身边的人大法好，这个人了不起啊。 我对他说，你做得对，你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大法的神奇，希望你继续告诉更多的人，做好事你会有福报的。他说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你应该谢谢大法师父，我只是把真相告诉了你，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世上善良的人。他连忙说，谢谢大法师父，我真得感谢大法，感谢大法师父。以上所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我要坚持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让更多的人明真相得救度。在这里，我感谢师父一路看护着我，点悟着我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明白与真明白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号。写出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修炼经历与收获，和同修交流，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同修给予指正。一，明白应该背法，到开始真正背法。得法后，我渐渐明白了，我们从大穷深处走来，发下宏愿，要助施解救即将覆灭的穷体，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。为此，我们放下了神的光环，历经万险来到人间。当人类到了末法末劫时期，我们有幸得遇师父传出的真善忍宇宙大法，得到了天书转法轮。转法轮就是指导我们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根本大法。其实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把转法轮全部背下来。可是要做到持之以恒的背法太难了，不但要有精进不怠的坚强意志，同时还要不断的克服懒惰心、求安逸心、畏难心等等。由于这些人心没有彻底去掉，所以转法轮只背到第三讲，就没有坚持下去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自己已经习惯了按部就班的上班、学法、发资料，提高得很慢，就感觉自己远远跟不上正法进程了。懈怠、麻木成了常态，觉得反正自己也没有脱离法，这样就满足了。完全没有了当初得法时那种勇猛精进的状态。记得当初得法时，每天都能抓紧时间学法、背法，上下班的路上也在背法。那时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突飞猛进的提高。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梦，在梦中，自己是一个船王的儿媳，船王的儿子并不喜欢我，因此我郁郁寡欢，但是仍坚定地修大法。梦中曾有个人告诉我，给你2亿，别修大法了。至今我还清楚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，给我20亿我也不要，我就兼修大法。是大法造就了大法徒，才使得了法的生命有了如此坚定的正信正悟。当然，在大法中修炼，单靠坚定还远远不够，还需要不断的多学法、同化法、对照法，扎扎实实的修，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，带领众生进入新宇宙。其实这些法理早已经学过了，应该明白了，可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为什么就没有坚持背法的正念呢？是不是还有没挖出的根本执着在阻挡着？一次，我去了一个学法小组，那个小组的同修都在背法。相比之下，我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学法中，我的正念出来了， 所有阻挡背法的负面因素都没有了。那一刻只有一念，我要坚持背法。现在我终于又开始背法了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暴露出追求速度的心、显示心、攀比心，觉得自己比同修背得快，有点沾沾自喜。我及时抓住这些坏东西，解体它，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。背法时还要突破很多观念，比如在背到转法轮中的法，按照达尔文进化论，人类从水生植物到水生动物，然后爬上陆地，又爬到树上。背到这段法，不知为何就背不下去了。找找原因，原来在思想中，我对达尔文进化论有反感，心中有点抵触，所以背到这儿就背不下去了。我想，我背的是大法师父讲的法，和达尔文进化论没有任何关系。观念一转变，背的就顺畅，很快就背过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二，明白因缘由天定，到放下对女儿婚姻的执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，男女之间结婚是神定的。我们全家都是同修，女儿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去年有一阵子，我很执着她快点找个对象成家。后来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小伙子，工作、年龄、身高都合适。经过打听，小伙子口碑很好，热情、大方、勤快，乐于助人。许多同事都挺认可他的人品，他们院领导也说，小伙子有能力，很不错。在道德下滑的当今时代，能得到人品好的评价并不容易，所以我对小伙子很满意，真希望他们顺利发展，早点定下来。可是女儿和他见了几次面，说没眼缘，就再也不交往了。小伙子看好女儿善良上进，非常喜欢她，要送这个送那个。女儿为她着想，不给她留念想，都一一回绝。这期间我动了人心，常数落女儿，强制她，埋怨她。着急的心搅和的我发正念，也想这些事儿，法也学不进去。我也非常苦恼，常和师父诉苦。师父啊，我为什么这么动心呢？为什么这么执着呢？法难当头，我还抓着这些儿女情长不放，算什么大法弟子呢？学法了，我也明白，夫妻之缘是神的安排，谁也人为的左右不了。但人心不去，就执着的不行。那段时间，人心、欲望和正念不断的较劲儿，不断的挣扎，我坚持学法，向内找，终于挖出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追求常人中的幸福、美好生活，喜欢过好日子，凡事都想顺顺当当的，渴望享受天伦之乐，想着等女儿出嫁了，我也不用上班了，有充裕的时间做好三件事，就专心修炼了。这种状态哪里符合法呢？人心不去，怎么修呢？修不出慈悲心，怎么救人呢？多严肃的事啊！通过反复学法、背法，心性提高了，执着放下了。如今我的心已平和下来，不去想这些事了。随其自然，缘分到了，自然水到渠成。我发现修炼中的不足，同时也能正念清除很多干扰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现在我悟到了，表面的明白只是感性认识，是带有人心的，其实是不明白。而真正的明白是不仅要明白法理，还要做到实修。 这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，愿和同修一起切磋，共同精进提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弯心透骨去怨恨心和委屈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5日。我是农村妇女，今年72岁，是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得法前我病魔缠身，得法后无病一身轻。我把最近去怨恨心和委屈心的经过写出来，和同修切磋，供同修引以为戒。我曾有三个人练功，除了我，称另两个分别为 AB 同修。我们三人在我家学法， A 同修经常来学法， B 同修很少来学法，但修不修的。这几天他来学法了，有一天他走时摘走了我墙上挂的一串有车钥匙的掏耳勺和指甲刀。因事情来得突然，我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在过关，用人的理说，我在那儿挂了几年了，怎么成你的了？还有我的车钥匙。他说是我孙子刚买的，就拿走了。我就想，这人怎么这样，还不如一个常人，瞎话来得那么快。我又想，这事儿不正常，听说他自己出门回来找不到家，是脑子出了毛病，我可不能和他争，他在这事儿上脑病爆发了怎么办？我还是用人的理想这事儿。过了两天他又来了，说我那串钥匙呢？又把我说蒙了。我说你家钥匙什么时候放我家了？他说好几天了，挂你家墙上了。我说这你也没跟我说，我也没见呀，我去哪儿给你弄钥匙啊？他说那串是我们好几个屋的和车上的。他气冲冲就走了。我想这是过什么关，向内找，找出一大堆人心，也没找到根上。我又用人心想，这太不像话了，你家钥匙放我家你不用吗？简直太荒唐了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又过两天他又来了，说来拿我那播放器。我说你什么时候拿来了播放器？他说好几天了。我说你拿播放器来干啥？他说不能光用你的。我说你放哪儿了？他说放你家处理了。我说你放哪儿就去哪儿找吧。他找两个橱没找到，扭脸看到椅子上有一块毛巾，就说毛巾是我的，我用它包播放器来的。他拿到手里又看到床上的播放器，说就是这个，还有这个盒。我说你是什么时候买的？他说是某某同修给买的。我说我这才买几天，这塑料还没接。他拿着毛巾就走了，没拿播放器，我也没说给他，怕他造业。这时我对他的怨恨心出来了，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如一个常人，太可笑了。我还是用人的理来衡量了，现在想起来真是悟性太低了。师父怎么点化我也不悟，向内找，我找到了怨恨心，可是没有重视，觉得毛巾他拿走了，我不要了，钥匙我还有一把呢，也没和他争。他不来学法了，我叫他两次他没来。这时A 同修登场了，他严肃地对我说，你得把他叫出来学法，你俩闹矛盾，他说播放器是他的，你不给，为这他不来学法了。 A 这一说勾起了我的怨恨心，我说我刚买的你也知道，怎么就成他的了？他还编了堆瞎话，你却那么信。 A 同修急了，用手指着我说，你有利益心等，不就几十块钱吗？我说我不在乎钱，我知道失与得的关系，
我给他不是让他造业吗？ A 说，没有偶然的事，不是人家的，人家能说是他的吗？ A 同修走后，我这个委屈呀，怨恨呀，在脑子里翻江倒海，知道这个状态不对，发正念清除，一会儿又上来，排不掉，压不住。睡不着觉，我听见啪一声，看看是怎么了，一开灯，灯掉在地上，亮了，也没坏。我知道我这一关没过去，再往下掉呢。接着，我的新打印机堵头了，开始缺黑色，清洗后四色全堵。我悟到我这一关还没过去，我的心里堵，机子就堵，问题都在我这儿。我就觉得是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，电话着我，师父又为我操心了，谢谢师父。我静心学法，学到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，师父说，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，不管你对和不对，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，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，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面对再大的委屈，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。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，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都拿下去，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。一学了师父这段法，我心不堵了，我悟到我所经历的这些都是师父利用同修来去我的怨恨心、委屈心，让我提高的，又让师父操心了，让同修受委屈了。在这里对同修说声对不起了，谢谢师父慈悲保护，谢谢同修的帮助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去度己心所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0月26日。自修炼以来，发现自己度己心一直比较强，根子上是执着自我，争强好胜，所以度己心就强。这个度己心，它会体现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前些年表现得最突出的时候，比如看见人家夫妻关系和谐、家庭和睦时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酸酸的感觉，因为自己欠缺。看见别人家的子女学大法了、修炼了、有出息，自己心里就有一种堵的感觉，也是因为感觉别人比自己强了，自己不如别人。哪怕是自家的亲戚亲朋好友过得比自己好，生活富裕优越，自己心里也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戚戚的感觉。就是表现在修炼中也是，哪个同修法学的比自己多，事做的比自己多或大， 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。甚至有同龄人长得比自己年轻漂亮，心里也会有一种不服气的感觉，或者有他人比自己能力强也是。这个妒忌心都已经形成自然了，我自己都习以为常，感觉不到了。前些年做三件事，形式上表现得似乎很精进，总想名列前茅，打头阵，却不知这里面隐藏着争强好胜心和妒忌心。有一次师父点化，头脑中冒出一句嫉贤妒能一词，一惊，仔细想想就是妒忌心，应该重视修了。也时常联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申公豹的故事，从中悟道，神看的不是你能使出多大本事，而是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性提高，只有符合了宇宙的标准，做的事才有成效。而且宇宙的特性和机制给予生命的是，你越善越慈悲，越无私越为他，生命得到的是越美好。但是人就是最放不下自我这个私，很难摆脱，而正法修炼就是要我们达到，这是必须要跨越的。正法修炼的过程，师父就在领我们一步步走出成住幻灭的旧宇宙根本属性思。这些年我也一直在不断地清理这个妒忌心，还以为好像是没有了，很淡了，直到这天给丈夫打电话，听到他正在和他们家人一起吃晚饭，说他们出去玩刚回来。我听了心里马上有一丝不舒服，郁郁的，按以往就这样过去了，可这次我却一下想起向内找，其实心里有一点不对劲儿，就该及时向内找，抓住他，发现他是个妒忌心，在以前早就划过去了，没当回事。这时才发现这个妒忌心很隐蔽，不及时抓住，很容易不经意的就将他放过去了。回过头来看看过去一些年，一直不重视及时向内找清理掉，现在细想，很多矛盾的根源都是由他引起的。生活在大陆的这个邪党文化的粪坑里，被污染渗透了却不自知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，人的思想也变得复杂狡猾，人与人之间不能敞开心扉。中国人常讲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人人心里隔着一堵防护墙，也很自然形成内斗，体现在我们修炼人之间就会造成间隔，抑制了整体的力量。中国人的妒忌心强烈，是旧势力造就的恶党强加给正法的干扰和磨难，是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，是与宇宙特性相背离的，必须彻底的清除掉它。我要转变这个观念，我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，别人得好了，我就要真心的为别人高兴，时时提醒自己做到，同时也要加长时间发正念，清理自身这些干扰正法的魔障，尽快跟大家心融在一起，形成强大的整体，更有实效的正实法，救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省重点高中生修大法提高心性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
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0日。我是2021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弟子，目前在中国一所省级重点高中读高三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体悟到许多神奇与美好，不断见证着大法的玄妙与殊胜。现有幸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，并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破除现代观念行为，保持清醒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看上去社会很繁荣，五花八门，都是在勾引人心，败坏人类，你不被吸引都不行。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社会，变异文化横行，我从小学起便深受影响，追逐所谓的潮流，沉迷于追星、打游戏、看网络小说等，思想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异。做人要及时行乐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人生在世就为争一口气。那时的我每天沉溺其中，难以自拔，浑浑噩噩度日却不自知。直到初二幸运得法，我才从迷中惊醒，脱胎换骨。学法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删除了从前放不下的娱乐软件，如同终于真正取回自己思想的控制权，而不再任由变异文化中的魔鬼摆布操控。而今虽然高中学业压力繁重，校园中变异文化横行，大多数同学思想已被影响磨变，但我却能在大法的沐浴下保持清醒，不断往回走，内心感到无比庆幸与感恩。二、回归传统，证实大法。我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并乐于去研究。长大一些后，因为党文化的灌输和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与其远离，并且在中共谎言灌输和毒药式的教育模式下，我对语文这一学科产生了反感，从小语文成绩就不好。直到初中遇到了同修，我才了解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再次被深深吸引，重新开始关注与探究，时常感慨神传文化的精彩与美好。如今即使不采用机械重复的学习方法，我的语文成绩在年级也能够名列前茅，同时一篇以古人生平精神为主题的作文还获得了省赛的奖项。我知道自己也可以通过正统文化来证实大法。三、去除妒忌心，与人为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谁有好事表露出来，别人马上就妒忌得不行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，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，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。我曾经深受妒忌心所扰，内心常常妒火中烧，经常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，直到高二时终于在大法的指导下破除了妒忌心。一次我考试失利，而初中曾与我同一水平的好朋友却考取了年级前列的名次，我内心有些愤愤不平，恰好他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问我，你考得好吧？于是那心中积累的怨气和妒忌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，我的语气变得扭曲和阴阳怪气，并放出狠话，我一定会超过你的。可话一出口就感觉不对劲儿，脑海中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段法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我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我心中怎能充满怨气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 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，别人要好了呢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这不正是我刚刚的状态吗？于是我马上发出一念，清除妒忌心。但是思想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唱反调，没事的，同学之间就是应该有竞争，有妒忌才有动力，凭什么他比你考得好，凭什么？我坚定地排除了他，妒火也逐渐被熄灭，内心开始变得敞亮。之后我向朋友道歉，他也表示谅解。从此之后，我心中不再充满妒忌，也不再感到郁闷，而是整天乐呵呵地体会到放下后的轻松愉快。四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高中有一次换座位，我旁边的同学由于新的座位放不下他的书箱，便将箱子放在了过道上。我看到后就提醒他，你把箱子收起来吧，不然别人会有意见的。同学却认为我多管闲事，我忍不住为自己辩解，结果同学的反应却越来越激动，我的情绪也激动起来，言辞变得激烈，几乎要同人家吵起来。上课铃响了，才将这场争执打断，最后我们不欢而散。回到座位后，我静下心来仔细回想，同学为什么那么激动，我怎么也那么激动，这不是有意让我碰到的吗？修炼人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怎么被激一下就忍不住了？这是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吗？我内心懊悔不已，但又觉得主动道歉太没面子了。可转念一想，修炼人怎么能那么看重面子呢？难道是像常人一样为争一口气活着吗？想清楚后，我决定下课便去向同学道歉。结果刚一下课，那位同学就主动来找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刚刚是我语气不太好。我也赶紧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同时惊奇于同学态度的转变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意识到是自己把执着心放下了，也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人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红营二五祖》中说的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五，为他人考虑，善待众生。如今升入高三的我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然而看着身边的同学们那堕落而不自知的行为，我为他们的迷失而不自知感到可叹可怜。一次班上传看成绩单，我发现表中数据有些问题，便询问班长，却被噎了回来。我刚刚没讲过吗？我刚刚没讲过吗？班长一遍遍质问我。可是我看数据好像有问题，你确定？我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，班长丝毫不给我解释的余地。我心中一阵委屈，正打算继续理论，却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的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于是赶紧闭嘴，不再争论。之后我回想这件事，突然意识到，如今的班长不正像从前的自己吗？我以前不也是咄咄逼人、自以为是吗？而我如今已经幸运得法，走上修炼的正道，但又有多少学生在邪党的洗脑灌输下，偏离了神安排的正统文化回归之路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，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，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，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，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，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。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， 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。想到这，我对班长再没有半点怨恨，只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把众生推开。于是下午我主动找班长搭话，并传达了我的善意。从前的我感到人人为敌，只想为自己的利益而活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以真、善、忍为标准，尽力做好、做正。虽然修行路上有磕磕绊绊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与同修的帮助和提醒下，总能悟道升华。个人体悟，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
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